孙淼的母亲得知实情，狠狠地就数落上了孙淼了。但我公安机关并没有因此责怪孙淼，因为小小年纪的孙淼在程序编辑及密码设计方面所展现出来的才华，深深地让他们折服。他们在孙淼生日那天特意给他准备了件生日礼物，高级密码编程，希望他可以和他父亲一般为国家奉献自己的力量。这本书被孙淼一直放在枕下，他以此来激励自己，而最终他也不负重托，在22岁的年纪便进入了国家安全部门，担任孙博士的下手。我没有说错吧？力豹说道。作为亲身经历者的孙淼当然知道力豹说的都是实情，但他依然嘴硬的就说，
好吧，那我暂且相信你。
就这样，铁峰背着孙淼在后，力豹在前，一起向天台走去。刚上天台，力豹突然就蹲了下来，示意大家不要出声，上面有两个人，我来解决。铁峰放下孙淼，拿起军刀。力豹慢慢地向前移动，快到台子上的时候，突然一个脚下的滑步就来到了一个大胡子的身边，军刀快速地划过大胡子的喉咙。紧接着，那个还没反应过来的年轻人被力豹一下子就踹在喉部，然后又飞身一脚踹在头部。力豹紧跟上一个漂亮的掰手，将对方的脖颈给扭断了。孙淼平静地看着力豹的一系列动作，不由得暗自的惊叹呐、
啊：“哇，我这还是第一次看着别人杀人，而且还不用枪呢。”
孙淼感叹道。哼，看你的样子也像是第一次见识杀人。说着，力豹走上直升机，看了一下型号，是美国的休伊眼镜蛇，大体的功能跟常用的军用直升机差不多，他跟铁峰都能驾驶。铁峰和孙淼也赶紧爬上了直升机，力豹赶紧启动飞机，选择了一个比较好的路径起飞。
不好，队长，那边还有一个炮台呢。
铁峰突然发现了异样。
什么？在哪里呢？
力豹大声地问道。就在那边的山头上，如果飞过去会被击中的。
铁峰，来来，赶紧降落，赶紧降落。
力豹啊，用尽力气大声地喊道。铁峰似乎听到了喊声，
好。
可就在这时，一颗炮弹就打来了，飞机开始剧烈的颤动，而铁峰也被扭曲的飞机内架就卡在了座位上，不能动弹了。
赶紧跳机！
铁峰催促道。
不行，我救你。
力豹试图靠近铁峰，可是飞机内剧烈的摇晃让他始终没有过去啊。
队长，别管我了，任务要紧，而且飞机很快就要爆炸了，你们要再不下去我们都完蛋了。
铁峰声嘶力竭地吼着。力豹看了看铁峰，再看看孙淼，牙根一咬，
跳。
孙淼此时已经吓得不知所措了，被力豹拉扯着就到了舱口，随后就跳了下去。
扑通，
两个人正好落在一条小河里。此时，铁峰驾驶的飞机漫无目标地向前窜去。大约几分钟后，只听一声巨响，飞机爆炸了。力豹指的这回铁峰真的牺牲了，他没有更多的选择，而此刻更不是伤悲的时候，他拉起孙淼就进入岸上的丛林。进入茂密厚实的丛林， 孙淼看着参天大树和一望无边的深处就说，
赶紧用上你们特种部队的北斗导航定位仪呀。
见力豹没有搭理自己，孙淼着急的又说，
哎呀 GPS 也行啊。
此时力豹一边解开鞋带一边就说，没有，在这次任务中这些东西是不允许使用的。
哎呀，你可真够寒酸的。
孙淼讽刺道，
喂，你解鞋带干什么呀？这对我很不礼貌，你知不知道？
力豹依旧没有理会孙淼，他解开鞋带，从鞋子里面就拿出一个用塑料膜包好的东西。系好鞋带之后，力豹小心翼翼地就揭开塑料薄膜，里面就露出折叠好的崭新纸张。孙淼看着力豹如此仔细地打开纸张，一脸疑惑地就问，
哎，我说你这里包的是什么呀？莫非还有什么锦囊妙计不成？可以让我们在没有任何高科技，只有一把破匕首的情况下安全地逃离了不成吗？
嗯，力豹点了点头，同时打开了折叠好的纸张。孙淼凑过来看了一眼，差点没有背过气去，居然只是一张地图而已。力豹仔细地审视着地图，他要在这张地图上面找出最合适的撤离路线。孙淼见力豹看得如此的专注，也懒得理他，只自顾自地找了块石头坐了下来，望着不见天日的原始丛林，听着令人心烦的鸟虫啼叫。孙淼想到了被害的父亲，不由得就掉下了眼泪。就在孙淼独自伤感的时候，力豹的耳朵忽然间就动了动，接着他犹如猎豹般的向孙淼这边就扑了过去了，随后的身体却如雄鹰扑兔般的在半空中就越过了孙淼的头顶，向他的身后落去。等孙淼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力豹的右手已经紧紧地抓着茶碗粗细的黑蛇，然后说道，你小心些，这是条毒蛇，在没有医护的条件下，毒液会在半个小时之内让人致命的。孙淼一脸煞白地看着那条有茶碗粗细的黑蛇，在力豹的手中无力地张着嘴巴，想要吸入些空气，可颈部被力豹给握着，空气根本就无法进入体内。黑蛇的嘴巴不断地流出了鲜血，不多时黑蛇就低下了头颅，力豹随手将黑蛇就丢在地上，那黑蛇的颈部已经被他握得皱皱巴巴的，蛇身颈部以下还在神经条件反射的作用下轻微地抽动着，口中不断地流出的鲜血已经染红了地上的落叶了。力豹开始用军刀拨开地上的落叶向下挖去，几分钟之后，他将黑蛇及沾染血迹的落叶等统统地丢进刚刚挖好的土坑内，接着他又从别处移来了落叶，随后将这里的一切恢复完毕。力豹将军刀收回，抬头看了眼脸色煞白的孙淼就说，赶紧离开这里，走东边。孙淼点了点头。这时候轻微的脚步声也随即传入了力豹的耳朵，他仔细地辨认了一下，轻声地就说，他们已经追来了，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注意不要发出声音。
我会注意的。
孙淼认真地点头，慢慢的，他完全相信了力豹。不知走了多长时间，只感觉丛林里的光线是越来越昏暗。孙淼跟在力豹的后面，不仅是满头大汗，而且是口干舌燥，肚子咕噜噜的叫个不停啊。 又走了一段路，整个丛林里的光线已经全部的暗淡了下来。李豹这才停下脚步，他对孙淼就说：先在这里休息一下吧。孙淼见李豹开口说话，顿时就松了口气，一屁股就坐在一片比较新鲜的落叶上，就说：
哎，总算可以休息，快累死我了。
刚说完，他那肚子又咕噜噜地叫了起来了。孙淼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，他偷眼窥了下李豹，发现他只是若有所思地看着天空，并没有注意自己，羞涩之情也就少了许多了。而他呢，也懒得去看什么天空，头顶上除了树叶什么都没有，就索性闭上眼睛开始养神。这时候猎豹却如野猫一般的飞速上树，爬到树干的顶部的时候，他轻轻的就拨开的树叶，然后一动不动，像是在等待着什么。突然他出手了，他手快如闪电般的向黑暗伸去。等他缩手的时候，一只鸟已经在他的手中不停地扑腾着。他猛地用力，骨骼破碎的声音从指尖传来。再一放手，那死亡的鸟便从空中就落了下来。他又伸手摸了下鸟窝，里面果然有圆润温暖的鸟蛋。接着他便将整个鸟窝就端了下来。孙淼盯着地上肥嘟嘟的成年鸟以及猎豹手中的鸟窝，生气的就说：
你怎么这么残忍？
他的话让猎豹一时就愣住了，而后淡淡的就说：难道你不饿吗？
饿，我当然饿了，走了这么长的路，谁不饿呀？
饿的话，咱们就吃这个。孙淼看着地上死亡的肥鸟，想象着如果烤到流油的时候再吃的话，会是多么的美味。想着想着，这嘴里可就流满了口水了。
那你说怎么吃啊？
就这样吃。
啊？生吃啊？
孙淼就瞪大了眼睛。李豹点了点头：
你自己吃吧，我吃熟食。
李豹一听就是一皱眉：这个时候不能生火。
我不管。
孙淼小嘴一撅，就背过身去不理会李豹了。李豹看着地上跟手中的食物，脑子飞快地计算着他到底与敌人拉开了多长的距离。计算后的结果是，敌人离此地还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，但是此时生火做饭很有可能就引来敌人，将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给大大的缩短了。可孙淼确实是需要进食，不然等会儿他肯定就走不动了。思索片刻，李豹就拿出了军刀，在地上挖了起来了。孙淼见李豹不理会自己，于是就转过头来，见李豹又在地上挖洞呢，条件反射性的以为李豹又要把东西给埋起来，于是生气的就说：
你难道真想把我给饿死啊？
不，我在给你做饭呢。李豹回道。
真的？
听到猎豹的回答，孙淼是喜笑颜开呀，接着又试探性地问道：
不会是吃生的吧？
熟食。听到猎豹说吃熟食，孙淼立刻就来到了猎豹的身边，高兴地就说：
我来帮你吧。
不用了，你好好的休息，一会儿还要赶路呢，等食物做好了我就叫你。
啊？一会儿还要赶路啊？
生火之后，敌人肯定会追到这里，所以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离开。说到这里，猎豹的表情变得十分的严肃，因为从行军角度及行军准则来看， 此刻自己所做的都是在违反规定，但他不得不照顾孙淼。出行前，首长也特意的叮嘱，凡事要见机行事，一切以孙淼的安全为准则。如果不进食，孙淼是肯定走不出这片森林的。想到这里，力豹又加快了挖掘速度。不一会儿，他就挖好了一个简易的火坑，随后在上面用新鲜且粗壮的树木搭好支架。他这把在孙淼眼中看来还不如水果刀锋利的军刀，在此刻总算是证明了他的价值。手腕粗细的树木用它砍去，简直如庖丁解牛般的利索。力豹搭好一个密密麻麻的支架之后，又在上面铺上厚重的新鲜落叶，接着就开始生火，并麻利地给肥鸟拔毛去爪，开肠破肚。之后他对孙淼就说，来，你来烤。
哦，
孙淼接过力豹递过来的用树枝穿起的肥鸟，就在火苗并不是很旺的柴火上就烤了起来了。而力豹不断地给支架更换新鲜的树枝，不断地把支架上面烤干的落叶换成新鲜的树叶。他之所以要这么做，是为了减低火光与烟雾的浓度，不易让人给发现了。很快，肥鸟已经烤得流油了，力豹就说，好了，你赶紧吃吧。孙淼早已馋的是口水直流啊，听到力豹的首肯，哪里还管什么呀，拿着肥鸟坐到刚才的地方，就马不停蹄地啃了起来了。此时他也不怕被烫着了。而力豹呢，则把火焰调得很低，以后将三个鸟蛋用湿润的泥土包裹起来，就扔到了里面。看着孙淼吃得不亦乐乎，力豹的嘴角也露出了笑容。等孙淼吃完，力豹将火堆里的鸟蛋就拨弄出来了，轻轻地捏开鸟蛋的外层已经被烤成坚硬外壳的泥土，一口气儿就吃了两个。随后拿着留下的一颗鸟蛋来到孙淼的身边就说，你还饿吗？孙淼摇了摇头，不饿了。忽然他又想起了什么，羞愧地就说，
对不起，我把整只鸟都吃了，也忘了给你半只，只能让你吃鸟蛋了。
听了这话，力豹笑道，呵呵，没事儿。对了，这里还有一个鸟蛋，你留着吧。
哎呀，你赶紧吃吧，一个老爷们儿只吃两个鸟蛋不符合常理呀。
说着孙淼又低下头去，轻声地就说，
对不起。
然而力豹却飞速地从地上弹起，抱到孙淼就滚落到一旁。就在孙淼刚才待过的地方，硬生生地多出三把亮晶晶的匕首。看着突如其来的匕首，力豹就知道这是位高手啊，不然自己不会在如此短的距离才发现他的存在的。也有可能他隐藏那里很久，只是在放出匕首的一刹那才感觉出他的气息的。如此，这将会是一场的恶战。果然，力豹看到从黑暗中走出了一位身材矮小、长相精瘦的中年汉子。那中年汉子毫无对阵之意，笑嘻嘻地就说，
嘿嘿，哎呀，还是个军人呢，居然会乘人之危啊！
听到中年汉子的嘲笑，力豹脸上就是一烫，赶忙就放开怀中的孙淼，一个鲤鱼打挺就站起身了。而孙淼呢，从小到大还从未被陌生人如此的抱过，那颗少女的心如小鹿般的在胸膛是呼呼乱撞，早已忘记了此时的危险了。你是什么人？力豹问道。 中年汉子依然笑嘻嘻地看了眼力抱身后的孙淼，就说：“嘿嘿，我是来带他走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”